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招聚我们听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教导、你的安慰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出自路德记。路德记我估大家最熟悉、最深刻的人物应该就是路德，是不是路德记嘛。咁啊，第二个大家印象深刻啲嘅，可能就会系路德嘅奶奶啦，拿俄米。而第三个大家比较记得嘅人物，可能就系波亚斯啦。波亚斯系一个以色列民族入面嘅财主，大家记得我哋今日嘅经文，好大嘅篇幅就系围绕住呢个波亚斯嘅一个片段。而我哋今日一齐透过呢一个片段，我哋聆听神对我哋讲嘅说话。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先给一点点背景资料。话说呢、波亚斯和拿俄米过身的那个先生、以利米勒是亲戚的关系、所以按照当时的规矩呢、波亚斯能够有这个优先权、去买以利米勒去留给拿俄米的一块土地。不过在故事也讲到，波亚斯之前其实有另一个亲戚、比起波亚斯能够更加优先的去买这一块的土地。而这个亲戚经文就是用某某先生、这个名称去称呼他。故事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了。那我们就回去经文那里。今天经文一开始、讲到波亚斯坐在城门那里。为什么要坐在城门那里呢、话说当时候城门或者、城门附近呢是一个做商业买卖、或者去处理一些司法事务的一个地方、所以波亚斯坐在那里大概是要准备做这些事呢。咁波亚斯当时坐喺嗰度啊，见到某某先生都经过，咁啊，请佢一齐坐低啊，咁想同佢倾一宗买卖地嘅交易。波亚斯请到十个长老啊嚟到呢度做见证人，咁啊正式开始同某某先生去商讨买以利米勒嘅嗰一块地。波亚斯同某某先生讲，大家都系以利米勒嘅亲戚，而家佢过咗身啦。咁啊，某某先生有个优先权啊，比起波亚斯有个优先权去买嗰块地，所以如果佢想买咧，波亚斯自己想买都冇得买啦。咁啊，某某先生听到觉得，好似几好喎，咁有块地买，咁佢又谂住买，直到波亚斯提出，如果佢买呢块地嘅时候，佢就同时间需要买死人嘅妻子路德。波亚斯解释。咁係因为让死人能够喺产业上面留名。个意思就係买呢块地嘅人同时间要娶埋路德，并且有责任同佢有下一代，而呢个下一代会係属于以利米勒嘅家族。所以点解头先话过咗身嘅人能够喺产业度留名，亦所以点解喺某某先生听到之后第六节佢就即刻转态，佢就话咁我唔买嗰块地啦。費事損害我自己的產業。剛才講到買地要買賣死人的妻子路德，不知道你聽落會不會覺得不舒服？妻子是人來的，不應該用來買的，是吧？物品才用來買的。當然在我們今天的耳朵聽落去是應該覺得不舒服的。不過我們同樣要代入在古時候的社會，沒有我們今天相對完善的保障福利的制度。所以如果你想象到一个丈夫去过身佢妻子嘅生活，即刻就变到好坎坷嘅。所以当时候一个过身嘅丈夫佢嘅亲戚能够买佢嘅产业，能够买佢嘅妻子，其实算系对嗰个遗孀一个保障，让佢不至于要流落街头。不过拆开咗，我哋讲翻正题。头先讲到某某先生听到买地要买埋路德，佢点样？佢即刻改变主意，佢唔买嗰块地。然后波亚斯见到某某先生不买地，他就决定自己成为这块地的买家。波亚斯的决定其实不是出于什么商业的眼光，他买地的原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买这块地是为了等死人可以在产业上留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的城门里面消失。大家记得这个原因正正就是某某先生为什么拒绝买地的原因，因为会蚀本。最后在十一、十二节就讲到在附近的人长老就去祝福波亚斯的家庭，而在城门发生的这个小片段就去到这里。 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路德记，你会知道啊，喺呢卷书入面，那个衬托啊对比嘅写作手法系好重要嘅。就好似啊，要衬托路德有几好啊，路德记一开始除咗记载路德，仲记载咗啊拿俄米另外一个辛苦啊，叫做俄尔巴啊。咁啊，虽然俄尔巴喺佢自己丈夫过身之后都好唔舍得拿俄米，不过佢最后都系翻到去自己嘅娘家，只系剩翻啊路德。去紧紧咁跟随住拿俄米，而今日喺波亚斯嘅呢个片段，同样都系有呢种衬托嘅手法，而衬托住波亚斯嘅，正正就系嗰位某某先生。喺头先嘅描述入面，我哋见到啊，其实呢位某某先生系几精明嘅人嚟嘅。佢见到一块地卖啊有利可图，即刻谂住买咗先。但系当佢知道买地要买埋路德。啊！佢生嘅仔都唔系属于自己，啊，要属于以利米勒嘅时候，佢即刻诶转态唔买。你就咁谂啊，可能觉得某某先生好似有啲衰，但其实你谂深一层，佢唔系特别衰嘅，啊，佢唔系特别做啲咩衰嘢嚟赚钱，佢亦都啊冇特别自私，只系相比啊波亚斯，佢即刻相形见绝，因为波亚斯佢嘅行为系特别无私。波亚斯就是明知道这种买地的生意是会蚀本，但他仍然愿意为着在苦况里面的路德和拿俄米去多走一里路，他愿意为他们去牺牲，去舍弃一些本身属于他的利益。其实某某先生的想法，我想我们都很理解，我们每一个都想做一个精明啊识计数的人，我们不想做一个糊里糊涂啊蚀底蠢的人。我哋成日话啊，做个精明嘅消费者，你去超市买嘢啊，可能会货比三家啊，睇多两间边度抵，或者你上网买嘢啊，睇啱嗰样嘢又上多几个网啊，睇下边度最平。我哋会好习惯呢一种啊，我哋要即系唔好蚀啊，赚到尽。但我哋会发现啊，呢种精明嘅计算背后系反映住我哋对效益嘅重视，我哋想最用最少嘅资源啊，得到最大嘅回报。先至声明呢度唔系要反对效益啊，唔系要反对效率。我哋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享受紧效益效率带嚟嘅好处，但我谂我哋同时间啊，唔能够对我哋重视效益所带嚟嘅一啲祸害视而不见。重视效益效率，头先讲就系我哋想用最少嘅付出啊，得到最大嘅回报。我哋一听会觉得啊，呢个常识啦，系人都系咁做嘢噶啦。不过举个例子。其实而家唔少嘅中学生啊、大学生，正正就系用住呢一种嘅谂法嚟读书。你可能听过啲学生讲笑，考完试咩都俾翻晒老师，唔记得晒咯。好多时候喺我哋社会嘅氛围之下，学生读书最重视嘅就系用最少嘅付出，得到最高嘅分数，得到一张好靓嘅沙纸。大家会好努力咁训练答题技巧，去训练自己嘅小聪明。去训练自己怎样取巧过关。至于你说考试卷背后的知识，甚至是读书这件事本身、啊、要去训练对人格的那种塑造、啊、对自己的要求，对世界的好奇，都变得非常的次要。所以重视效益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应用在不同、啊、不适当的地方也都有它的祸害。这种效益、啊、视为最重要的想法，另一个不适用的地方，我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由效益的角度我们去看信仰，我想最极端的情况会是大家信耶稣上到天堂就可以了，做什么要灵修，做什么要读圣经，做什么要回教会，做什么要奉献，做什么要侍奉，做什么要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要付出那么多。先不讲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我也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不是这样想，不过这种想法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因为这个想法背后反映着的是一种同神去计算的心理。这种计算的原则是我们将最多的好处保留给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姊妹，这种所谓精明的计算是拦阻着我们为神为人为弟兄姊妹为教会去付出多一些，去多走一里路。这种精明的计算令到我们选择的去服从，选择性的去付出。你想象到一个信徒如果好像某某先生那样，很懂得计算，很懂得为自己保留很多东 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能力，可能是心力。弟兄姊妹，我们或者不会那么使他觉得信耶稣、啊、上到天堂就可以了。不过我们生命可能都有些部分是我们特别觉得难放手，我们习惯将那些部分留给自己，当要付出这些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好像某某先生一样，特别懂得计数，多少少都不想给出来。弟兄姊妹，当神去呼唤你去牺牲些什么的时候，你会特别去计算呢？当你要奉献一些什么的时候，你会特别心如刀割呢？有一些什么你是特别的找住呢？不过弟兄姊妹，我想有时候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其实在我们手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找住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我们手上的这些资源，我们只是管家，我们看管神放在我们手里面的这些资源。而且更加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属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命不是我们，是神。正如我们每次奉献，无论是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能力的奉献、心力的奉献，其实那些奉献每一次都是一个宣告，去宣告我们生命里面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都是宣告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属于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小孩子。小孩子出生在19世纪尾的德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哲学和神学的博士学位，所以他有一个很安稳的教学生活。另外他管风琴的才艺都非常非常之高，他才华横溢，在当时候是无可限量，他前途无可限量的青年人。但在30岁那一年，他因为对宣教的热情同埋佢要服侍其他人嘅心智，佢唔理身边人去反对，佢毅然放低佢拥有嘅呢一切，佢去进修一个医学博士嘅学位，成为一位医生，再去到非洲建立一所医院去服侍当地嘅人。小孩子嘅选择正正就系宣告紧佢生命入面嘅一切，以及佢生命嘅本身主权完全系属于神。小孩子不是那个为自己保留的某某先生，他是那个愿意舍弃、愿意服侍的波亚斯。弟兄姊妹，你想不想都成为一个愿意舍弃、愿意服侍的波亚斯？你愿不愿意放弃那个精于计算、事事为自己保留的心态？其实不论在教会的场景里面，还是在教会之外，每当我们愿意放低自己的好处，我们愿意牺牲、愿意舍弃、愿意为神为人走多一里路的时候，这个就是服侍，这个就是奉献。我们经常会觉得精明的相反就是糊涂，就是愚蠢。但今天波亚斯和某某先生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精明的相反不一定是糊涂，精明的相反是可以愿意牺牲、愿意服侍。弟兄姊妹，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你想在神眼中成为一个很精于计算、很醒目、很懂得为自己保留的人，还是成为一个愿意服侍、愿意奉献的人？弟兄姊妹，你想主耶稣在那一天跟你说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还是说你是一个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教会下个月开始推行文约六十，文约六十这项运动去推动我们突破自己，去推动我们做一个愿意牺牲、愿意服侍的门徒。文约六十有四个范畴，我相信大家记得、有敬拜、有灵修、有公义、有关爱。第一个范畴敬拜就是去塑造我们，去奉献我们的人生优先次序，将神放在第一位。当我们每个星期相聚来敬拜主的时候，其他的事都要让路。第二个范畴灵修，就是塑造我们每日去将一段时间奉献给神， 这个奉献就是一个宣告，宣告我们人生每一秒钟都是属于神。第三个范畴，公义，就是我们去学习将心比己，想人家怎样对我们，我们怎样去对人。这里我们学习去舍弃自己的特权，我们一视同仁，用同一个标准去看自己，去看待其他人。最后第四个范畴，关爱，就是塑造我们去舍弃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中心。我们见到身边我们有很多的人，而这些人都是耶稣吩咐我们去爱的人。文约六十就是一项这样教导我们去奉献去服侍的运动。而除了这四个范畴之外，如果我们选择去参与这项运动，其实这件事已经本身是学习着我们不去计算，不去为自己保留，我们学习着放低自己，开放我们的心和弟兄姊妹去相交。在这项运动里面，我们学习去奉献，学习去服侍，就是要让我们群体，这个群体每一个人不去成为那个常常去计算的某某先生，我们去学习成为那个愿意互相服侍的波亚斯。我们刚才讲了经文一至十二节，最后还有十三至十七节。这几节，最后这几节我们不会仔细讲。基本上最后这几节就是讲到，波亚斯娶了路德，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叫做俄比德。而俄比德就是，以色列民族里面那个大卫王的爷爷。这里有样东西很有趣，值得讲一下。我们刚才讲了某某先生这个名称那么久，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今天的经文第一节那里要用某某先生这个名称来称呼那位亲戚呢？为什么他不敢叫他的名字，或者说有个亲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叫某某先生呢？这个问题考起了不少的圣经学者。不过如果我们，将最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连系刚才一路讲的内容，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这个解释更加对我们来讲是一份很大的安慰。刚才我们见到某某先生不买地的原因，是因为买这块地对他的财产有损，因为他要买卖死人的妻子，等死人能够在产业上面留名。而波亚斯他不去计算，他买地原因正正就是因为等死人可以在产业上留名。但是弟兄姊妹，直到今日，到底哪个的名字消失了，哪个的名字仍然流传着？死人以利米勒的名字没有消失到，愿意舍弃的波亚斯他的名字都没有消失到，唯一个名字消失了的就是那位某某先生。某某先生想保留自己的产业，不想死人在他的产业留名，最后他自己不能够留名。波亚斯愿意牺牲，冒着他的名被遗忘的风险，他以怜悯的心娶了路德，他的名字却是流芳百世。所以以后他更加成为了这个大卫王的爷爷的爸爸。每当后人要数大卫的族裔的时候，就会数到波亚斯的名字。就好像大家可能有印象，在马太福音里面正正就是记载波亚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里讲的什么？就是讲一个愿意牺牲、愿意舍弃、愿意奉献、愿意服侍的人，神不会忘记，相反神看在眼内，他自己会去纪念。就好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去施舍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作，我们去真心的付出，神在暗中察看，他会亲自赏赐。记得两年前全球疫情很犀利的时候，很多人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且他们病情严重，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很多地方都缺乏呼吸机。意大利有一个镇，有一位神父，叫做贝拉德里，他在那个时期感染了病毒。不过幸好，他的教区为他购置到一部呼吸机，让他不需要为这件事担心。 不过呢位神父最后却是选择了服侍，选择了奉献。他将呼吸机转送给一位年轻素未谋面的病人，让对方可以撑下去。很快神父自己的病情就不断恶化，最后不治。在当时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神父和很多病人一样不能够有现场的丧礼。不过就在他落葬的时候，这个镇就有居民站到去窗边，站到去露台边，为神父鼓掌道别。神父好像波亚斯一样，选择了舍弃，选择了服侍。一个愿意奉献自己的人，神会亲自纪念。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愿意服侍、愿意奉献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今天藉着路德记里面关于波亚斯的这个小小片段，你教导我们学习了一个愿意服侍、愿意奉献、愿意多走一里路的基督徒。我们或者有时候很习惯计算，想将很多的好处保留给我们自己，但你提醒我们，你却是喜悦我们服侍、喜悦我们奉献，而我们亦知道我们这样做你会亲自纪念。感谢你的教导，感谢你的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